今天这个第二讲的题目叫做耶稣复活的历史证据，题目的重要性可以从这次夏令会可以看出。昨天晚上戴牧师讲的主要是基督的复活，今天早上周牧师讲的信息也是讲主的复活，因为只有主复活了他才再来，我们才有盼望。所以这个是基督复活，实际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基督教说到底就是信基督，所以如果基督没有活，我们就没有信的必要。所以这是非常好的，只要你信到基督教，那么你就相信基督复活，那么基督教就是真实的。大家知道美国一个很著名的宣教士叫做雷德尔，他是在大学各大学去传道，给知识分子打交道。他说呢，有时候他自己徘徊在马路上的，他也会问自己，他说雷德尔，你弟弟没见过神，那么你现在信神基督，是不是受了一种大型慈善活动的影响或者迷惑呢？他有时候他已经信主几十年了，他突然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当他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立刻就有想到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事实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外在的客观的历史的事实。第二件事就是他个人对主耶稣基督的个人内在的真实的体验，就是这两条。他在任何时候他就对基督教的信仰不重要。我想我们今天是这样，如果你坚信主耶稣复活是真的，那么你就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且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坚定的基督徒。他不在于你环境的顺利，你都会坚定的仰望，因为他就是神。所以古今2000年来，很多人想推翻基督教，也就是想推翻主耶稣复活这个事实。这个事实一推翻，基督教不攻自破。可是现在呢，2000年来基督复活的事威力在这儿，不能动。所以今天我就想从，因为大家都愿意从理性的、科学的话、逻辑的方法来思考问题。今天我们就从把主耶稣的复活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用考察历史上的方法来逐一列出主耶稣复活的证据。今天我讲的内容大概有这么几部分。第一部分是耶稣基督的历史，主耶稣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是一个虚构的，或者是在历史就是在小说的人物，是真实，是不是有其人。第二点是讲一下圣经的考据。三点讲基督佛的证据。那么按照一般考察历史的方法呢，考察一个事情是不是在历史上曾经发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证据。那么第一方面呢，就是事实本身证据。你比如说我们都是来自中国，我们也没见过辛亥革命，是吧？但是你相信辛亥革命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那你就必须要注重，那么在发生辛亥革命的时候，当时有这个事实本身发生了什么，钢琴啊等等这一切的事情本身都有什么过程。那么在我们这儿呢，事实本身的证据呢有这么几方面。一方面，第一，昨天戴牧师讲尸体不见了，那尸体不见了有各种的说法了，那我们就最后来看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第二点是主的多次显现，主复活以后多次显现。第三点是门徒改变了，这个就是事实本身的证据。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历史的考证。那么考察历史事件呢，我们要当事人的见证，就是说你除了本身记载，当时是不是有记载，是吧？第二点，史学家著作，当时的史学家是对这些东西怎么看，就是历史方面的考证。第三方面，如果我们要看一个事件是否在历史上曾经发生，我们可以看看这件事情是不是对今后的历史造成了影响。如果说确实造成了很多大的影响，而且只能用这件事情来解释，那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考察的办法。那我们看看，这是由于主耶稣的复活造成了哪些习惯和建设性的改变。第四方面的意义就是，而且考察的就历史遗物，现在空墓还在那儿，据说已经发现出来，我就可以这样简单讲一下。第五方面就是这复活的事实从来没有被推翻过，推不翻。 这就是证据方面的。再一方面的最后一方面的证据就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升天，现在还在我们这儿，可以讲一些见证。现在今天上午一怕时间超过了，所以反正讲的不多，就可以讲讲一些我听到的，就是我个人亲戚朋友之间的见证，或者我个人本人见证。你知道主耶稣还就在我们中间。今天我大概讲的啊大纲这边，我现在第一就是关于讲主耶稣基督的历史性。因为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问到这一点，说耶稣基督是不是真有其人在世？你首先因为这个问题，你才能讨论以后的问题。如果耶稣其人就是假，你也不用讨论他的复活，别的都不讨论。那么，怎么考察耶稣基督的历史性是真有其人？那主要是有三方面的例子。第一面是四福音书的记载，第二方面是早期教父的记录，第三方面是非基督徒史下的记载。那么第一方面我们谈呢，四福音书的记载记载得很清楚了，说主耶稣降生他的事迹。那么有人会说了，这好像是你们自圆其说，你现在要把主耶稣的历史你就用四福音书来证，那四福音书是可靠呢？你好像中间是有一个啊没有牢固的基础。实际我们啊听听，实际我们确实应该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主耶稣生前的记录确实是历史资料多，那么这是在什么条件下造成的？实际我们要想想当时主耶稣传道的环境，我们就还是很明确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主耶稣是生长在一个很贫穷的一个木匠家里，30岁以后才出传道，传道只有3年左右的时间，而他的足迹不过在巴勒斯坦方圆不过2英里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只有12个门徒身边。所以他的被钉死，当时在罗马统治下很鞭笞一个巴勒斯坦人，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过多注意，只不过就是一个犹太人被钉死而已，所以没有引起更多史学家和更多人的注意。一直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教育的兴起，耶稣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史学家才猛然回忆，这人是谁？那个时候已经过了很长时间，100年过去了，所以很多历史都被及时的记录下来。很清楚的例子就是主耶稣的诞生日，现在圣诞节12月25号并不是主耶稣的真正诞生，不久。圣诞节实际是引发了很多演变，以后有机会可以大家再说。当然，我们现在用了这一次来纪念主耶稣，但是这并非是主耶稣的真正的诞生，而且主耶稣究竟是哪年的，现在都各有一说，是主前4年的，还是就是公元元年生的，都不一样。现在可能主前4到2年生的比较可靠。为什么会这样？连主耶稣的事都弄不清楚。主耶稣生长那么贫穷，传道的时候大家记得圣经说过吗？飞鸟有窝，窝里有洞，人子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在那样贫穷的时候谁还纪念生日？有，所以他门徒也不知道他是生日是哪一天，就在那样一个困苦条件下传的。所以如果我们回想这样一事实，那么对主耶稣在历史上的记载的不多，那就是完全可以理解。他并不像释迦牟尼或者是孔夫生前都有几千门徒，是吧？很多人为他树碑立的，主耶稣不是这样。耶稣的荣光大大的显现出来，就是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和圣灵降以后。所以这就是个背景。因为四福音书的记载，我们可以说是完全真实的。那么本来圣经的记录大家没有什么怀疑的，但是从19世纪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或者是科学发展，大家逐渐对圣经的真实性就出了怀疑。所以圣经的不管旧约也好，新约圣经都是不是都只是一些故事，虚构的故事，是真正的历史事实？但是从20世纪初开始，现在很少再提这些问题。为什么？因为考古学的证据证明了圣经写的都是真的。现在从19世纪到现在开始的做了很多考古学的调查，现在虽然说圣经所记的所有东西还没有完全被考古学所证明，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说考古学上发现的东西都没有一项和圣经记载是相违的。所以很多人不再提这个问题。现在看了亚伯拉罕、挪亚，很多期的就业期的认识都是真有其人，都发现了很多文物，所以这甚是完全可靠的。那么甚至有时候在根据历史记载认为不可能有民族或者不可能有城镇，最后根据圣经的记录最后都发现了。 所以很多考古学家是把圣经里在作为很重要的一个考古的资料和依据。他们有时候发去一个层次的时候，看他们一考古就发现了一半以后，不知道以后该怎么走，最后就去看圣经的描述是应该那个物质的什么地方，我都讲得很，就按照那去查不出来。所以很多考古学家并不吸收读，他们也不信耶和华，但是在考证的过程中，他对圣经的敬畏之心油然而生，不得不相信。所以现在很少有真的历史学家，严肃的历史学家不相信圣经是真的。现在看了很多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圣经其实是真的历史记录，人类历史的记录。所以既然是这样，那中心说属于圣经的一部分，那当然也就是不可怀疑，不应该怀疑。那么这是四书本身的记载。第二方面就是早期教父遗留的资料。大家知道所谓的早期的教父就是指主耶稣的门徒下边这一本，就是在第一世纪或者第一世纪到第二世纪期间，就是当十二个门徒以后，有很多学生，学生有学生，这些教父呢和门徒都有直接的联系，所以他们在一世纪或二世纪做了很多，写了很多关于主耶稣的记载，都是直接从门徒或者从门徒亲眼见的这过来的。所以除了四福音书外呢，还有门徒很多他的早期教父有很多著作，这个很重要的佐证。再一个佐证更有意思的一个是，当然我现在说的都是基督教内部。那么再很重要的佐证就是很多非基督徒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的笔下也记录主耶稣的事情，所以我想可以引一两个来给大家谈。你比如说罗马有个史学家叫塔西斯，那他是曾在公元112年任亚洲史省长，而且是罗马大将的一个女婿，所以呢他当时在记录着尼罗王，就是罗马皇帝尼罗王死籍的时候提到主耶稣的死，他写到是这样写的，他说所有来自人的为太子的礼物供给鬼众鬼神的香烛都无法肃清尼罗王焚烧罗马城的罪名。当时基督徒人数越来越多，招致罗马人的厌恶，为了压制自己焚烧罗马城的谣言，尼罗王假加焚之罪于基督徒身上，并对他们缠施酷刑。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基督在罗马皇帝提比留期间被管辖犹太地的罗马巡抚本丢比拉多处死，这种迷信曾一度被压制下来，但后来又死灰复燃，不但是犹太地，一直蔓延到罗马城。所以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记载。当时因为罗马皇帝叫尼罗王，他是想重建罗马的，所以他罗马焚烧，就焚烧以后引起很多人就把罗烧成的罪名就加在基督徒身上。估计保罗和彼得殉难都和这件事情有关系，就是当时迫害基督徒。他这个很清楚的记载，耶稣被钉死的事，他是一个不赞成基督教的。那么第二个例子还有好，就七八个都可以举出。所以从这些事情看来，虽然资料不是很丰富，但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主耶稣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这没有疑问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耶稣复活的证据，就按照考察一般历史史来考察一下主复活。第一个就是事实本身的证据。事实本身证据，第一个呢，我们就说实体验了，就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犹太也好，罗马都是共同认识，这一点没有分歧，是不见的。现在唯一分歧的地方是尸体不见的是上哪儿去？咱们解释这个尸体不见了。现在有这么几种解释的方法。一种新的说法呢，就是说是门徒趁罗马士兵睡觉的时候把尸体偷走了。大家看读这个西德看到，就他们最后谣言，因为罗马士兵发现这个尸体不走了以后，就去报，赶紧去报，最后犹太说不用怕，你就告诉你罗马政府，就是耶稣的门徒趁罗马士兵睡觉的时候把尸体偷走了。如果还有事儿，以后我们可以进来的，还给他们一钱。所以后来这种谣言就一直传下去，说门徒在罗马士兵睡觉的时候把尸体偷走了。那么这个问题实际是非常经不起推敲，因为这本身不符合逻辑。 第一，你说是农夫士兵睡觉的时候门把尸体推走收偷走了，农夫士兵既然在睡觉，他怎么知道是尸体把门都偷了？谁第三者在看着呢？没有，你既然睡着了你怎么知道是他偷了？就是你要到法院去告一个人，你说我电视偷了，他偷了我电视机，是怎么偷呢？我睡觉的时候，我睡着他给偷走，反问你们谁偷？你睡觉了，你就睡着，你怎么知道把电视偷了？一样，这逻辑本身就是混乱，而且当时的门徒是不可能去，没有可能去偷。为什么？第一，像昨天戴牧师们，他们在主耶稣殉难以后已经是回到极点，虽然主耶稣殉难以前多次向他们讲我第三天要复活，但是又真被抓起来以后，他们已经升到极点了。彼得三次认主，对吧？耶稣的大弟，那么别的门徒都散了，在十字下最唯一一个门徒在的就是约翰，在的不，主耶稣把他的母亲交给约翰，就是唯一的门徒的，别的都跑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才去偷那个已经死的尸体干什么？他不这样的，这是第一。第二，他也不能这样做，因为当时有罗马士兵的把守。我查看了很多资料，就谈当时，因为大家看福音还记得吧，就是主耶稣被处死的时候，那么犹太人就去跟罗马政府说，说他在之前就一直说他三天以后复活，那我们不能让他让别人偷走这样，所以他们就说好，那么派兵去看守他，结果用一个大石头把这个墓封起来。大家知道当时在那个时期巴勒斯坦的这个墓啊，大部分都是在石头山上凿出一个坑的，就那就是墓，是专门修的，就是在石头里凿出一个坑，然后用大石头一就这样。那么这个大石头他们有人估计可能30都推不动，很大一个石头。那封上口以后，而且还按上罗马巡抚印章，那怎么印呢？一个绳子冲着岩石一直从这石头这么横过去，整个南上，然后两边用泥啊把它封死，然后上罗马巡抚的印。那谁要移动这个绳子的印章，都有印在上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门徒怎么能够赤手空拳的去和这罗马士兵去搏斗，去把刺头的？不可能。而当时罗马的这个军纪非常严密，跟他们的规定，如果说执行任务中间睡觉的，马上处死。说罗马士兵睡觉也是很困难的，他们知道那个时候任务重，而且不可能都睡着了，这都是说不过去。而且既然是门徒去尸体，他不可能有那时间充分不合的再把裹尸布再都解了，然后再把尸体偷偷，没有那个时间，他怎么能这样？裹尸布还留着呢，是不是？从这个情况看，门徒偷走尸体是不可能。而最后门徒都为主耶稣殉道，怎么殉道？就是宣传主耶稣的福。如果真是门徒把尸偷走了，他们能够为一个假造的谎言丧命吗？如果是为这个谎言他能够得名得利，也许还有人能这样做。他为了这一个假造的宣假的谎，他就会去丧命，不可能。很多人为信仰死了，也许但他的信仰可能是假的，可能不是真的，他可能，但是起码他在死的他会相信他的信仰是真的。没有人会为一个明明知道是假的想去死，我想不会，这个是很有理由。中国有一句俗话，老子将死其哀，其民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吧？他都快死的时候还不说真话吗？他去骗这世界什么？他把你命豁上去干什么？所以你不管是从逻辑从各方面来讲，没有偷走尸体然后制造这个谎言，就站不住脚。从哪个方面的讲，站不住脚。那么门徒没偷袭，那是不是可能人说是犹太人把石头走了？这个更不可能。犹太人就是怕有人尸体盗走以后假造又复活，那他把尸体都不是就助长了这样一个说法。而且很可能是，如果说他是偷走了，门徒一说耶稣复活，他马上把尸体献出来，在这儿呢，没有活，那基督教就垮了吗？他一直沉默，他并没有说尸体没有丢，他们只是不让他讲，不让这些信徒们来讲。再一种说呢，说是妇女当时把墓看错了，因为当时在埋进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那么天早的时候就蒙蒙亮的时候看见那个墓都已经空了，这时候也是站不住的，因为当时有好多妇女同时看，而且这个四个福音书的记载也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大家要记得，这个墓不是公墓，是一个的私墓，就是他家的后院。他怎么能自己能还不知道这个耶稣葬的？就把他葬在那个地方。如果说妇女看错的话，别人完全可以及时就把他揪上了。 是这点是站不住的。但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耶稣昏厥啊，当时没有死，最后把他在墓里边，最后三天后他自己又起来，又活了，又从就没有死，对的。这东西大家可以仔细想想，主耶稣当时受了那种鞭伤，不在第十字架以前，大家受鞭打，鞭打是残酷的，这个鞭上都要用有金属片，然后还有骨针这一类的，打就是皮下肉的。然后第十字架大家知道，这十字架是非常残酷的，我给大家念一段十字架的这个情况。有一个人做了一个详细卡以后，他写到这样一个，他说事实上第十大死亡是所有死亡中痛苦中最可怕的一种，犯人昏迷、抽筋、干渴、无眠、发着高烧、受破伤风菌的聚焦、受人的凌辱、讽刺、长期的痛苦、心中的恐怖、伤口因坏难而坏死，这样自己的痛苦实在令人难忍受，然而却不是因痛苦而令犯人昏厥过去。犯人被挂在十字架，因姿势作数的缘故，每一个小动作都会令他感到极大的痛苦。因鞭刑而破裂的血管，因痛苦而抽筋的肌肉不断的抖动着，发炎的伤口开始腐化，头部及胃部的动脉因多量血集中该处开始膨胀。当各种痛苦都在逐渐增长的时候，犯人也开始感到那无可忍受、如火灼烧的干渴，这都是肉体强烈的痛苦引起的。一般人往往因所面临的不明之敌死亡而站立，但对钉在十字架的犯人而言，死反而是一种无上解脱。所以当时主耶稣这情况大家也知道的很清楚，而且主耶稣死是无疑的，因为是在主耶稣被钉死的正式复活第二天，就是复活，就是这逾越节，是他们想赶快的收场。往往有时候死大概一天两天三天四都死不了，就这样来耗你。所以现在他们要为了积极要把尸体不能留在十字架上，要人看守，他们都不用看守，所以急急忙忙想说摔两个人是腿打折了，是吧？为什么被打折了？因为当时在第十字架上，除了这两个手的支撑点以后，这脚是非常重要一个支撑点。因为你们脚的话，你根本就呼不了气了，那你让人把你吊在这儿，你根本呼不了气了。所以脚是一个重要的支撑点，如果他脚一打，整个就支撑点就在上面，很快就会死了。那两个打折，但是一点他主耶稣已经断气了，还有个士兵从他肋骨旁边刺了一枪，最后有血和水出来。水和水为什么会有水？就是因为当时血性凝固了，血清和浆都已经分开，就这样一个。这主要是无疑，而且大家知道，当时死了以后，约瑟把他们领出来以后，用香料，约瑟带大概100斤的香料抹药来抹，就是香抹了就可以作为一种香料，又作为粘合剂。白布一层一层上抹上香料，这样抹进去。你想一层层的裹的严严实实的，光这抹药就是100斤香料。所以基督在那裹的那么紧，而且三天不吃不喝，怎么有可能把这个大石柱再推开，然后再躲过马士兵的防守，最后一出来？我们经常说好多是天方夜谭，我看这就是天方夜谭，不可能的事。这只是有人就想否定主耶稣复活的事，所以就从各方面来设想，但你仔细想就谈不通。你稍微用一点道理，用一点逻辑思考，尸体不见了，各种解释都，这几种解释最流行的解释都是这个，那么唯一的是什么？主耶稣复活了，升天。所以这是第一个，很多人说了详细考察，最后结论是什么？第二证据就是说，除了尸体不见，再一个就是主的多显现。在主耶稣复活以后，根据圣经的记载，昨天啊，戴牧师讲是11次，我查了一下，查了10次，就是在四个福音书记录的10次，地点方面都不一样。第一次是在抹大的这玛利亚在坟墓里看见的，那么第二次呢是在坟墓在路上妇女看见，第三次是向彼得显现。第四次是两个门徒在路上看见的，第五次是10个门徒显现，第11次是向11个门徒显现，第7次是向500多弟兄显现，第8次向彼得显现，第9次向彼得、多马、拿单、雅各等在加利利那边打鱼的时候的显现，10次是众门徒在伯大尼附近橄榄山升天了，这10次。那么主显现了很多次， 很多人看见，最多一次是讲500多人。那么有人说这是不是幻觉，是不是因为门徒产生了幻觉，然后再看见了主耶稣活了，实际主耶稣没有活。实际这幻觉是不可能的，因为做人容易出现幻觉的时候，是因为你过度的思维，你过度想一个东西。他们有人举，比如说有一个亲他的儿子在战争中牺牲了，突然牺牲，他一过度思虑，他会坐在经常跟儿子在一块吃饭聊天的地方，坐在那儿一思，也许这个时候他有可能出现幻觉，因为他一直在见到他的儿子。那么当时门徒呢，并不是这样，门徒不仅是不相信耶稣在死以前跟他们说的要三天以后复活，即使是那妇女看见不空了，看见了，看见主耶稣再去告诉我们说，门徒都不相信，认为是胡言。我给大家等等，就是门徒在主受难以后，他们是很发现了目空以后，妇女急忙逃跑，又发抖又惊奇，这是妇女，并极其害怕。妇女告诉主复活以后，他们就是门徒确实不信，并且认为是胡言。当主在他们中间显现的时候，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见的是魂。于是主耶稣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所以这个看得很清楚，这不仅是在主耶稣定死以前没有主耶稣要复活的盼望，就是当主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还是不信。所以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你很难出现幻觉。而且主耶稣的显现不是一次两次，不是老在一个地方，在什么地方都有，在屋里屋外，山上，在湖边，哪都有，不是像一个人，像多人多次的显现。这个很难用幻觉来解释，尤其是500多人同时看见，他怎么能够同时都出现幻觉？而且多数人同时出现幻觉的事情也有，偶有发生。我原来也看见过报道，他们在湖边同时在野营的时候，正在睡觉的时候突然就发梦了，一个人发梦，然后后面大家都呢就乱喊乱叫，是可能，但是特定的环境，他睡觉的时候然后像受到惊吓。但像这完全是在很有没有下意识的情况下，从事这样还是不可能。而且这像牧师昨天讲的那样，40天以后显现突然停止，没有了，那你怎么事情都无法用幻觉来说。第三个证据就是说，真的证据就是门徒改变了。昨天中队讲了一些，就是说四福音书的这些人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大家看得见，在四福音书的时候，这门徒都是很沮丧的，都不敢出去，心里害怕啊。当初耶稣说他们要背叛他们，他们都不相信，但是最后他们确实做了这样，根本不敢出去。但是你四福音书往一看到使徒行传，你一看整个门徒的圣诞全都变了。他们由于主耶稣的这个复活是报了道德上和灵性上的很大的力量，完全把他们改变。我可以举三个人的例子，四个人，他有12个门徒了。举三，第一个是彼得。彼得大家知道是神可爱的，也是主耶稣大门徒，他是很勇猛，而且呢也很有真知说，对吧？第一个认识主是基督，是弥赛亚的子，就是彼得。所以说主耶稣才把他名字改为彼得，原来他叫自己，是不是？把它改为彼得，为什么？彼得意思就是磐石或者石头，那就说以后教会就要建立这样一个石头上，教会就这样是，因为他叫认主是弥赛亚。但是呢，他以他自己灵性的弱点，就是说不能够体会主耶稣的意思，往往是用属世的眼光来看。当主耶稣说我必须要到耶路撒冷就死，他马上来了，主你不可以这样，对吧？他就明白主的意思。主耶稣怎么说？你退，撒旦退后去，也是的。那么就当大祭司派人来抓耶稣的时候，又是彼得一刀上去把大祭司仆人一个耳朵割下来，他要救主耶稣。主耶稣说如果没有天父的意思，如果我不想死，我难道不派12应天兵天将来我们的天使来救我？不是，我这样就成全不了父的意思。所以就彼得就体贴人的意思而不体贴神的意思，就彼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很可爱。但是在主耶稣告诉他说你在教义前要3次不认我，他说我不会，我你走到哪我都跟着，我不可能。果然大家都不用再重复这个故事，他果然3次不认，而且最后基督教他知道像主的话，痛苦一悔改，那最后还是被主重用。所以 最后主不是问他想说就问他吗，你爱这病我爱这三生吗，所以他是就说你说我真爱我那你就牧我羊，所以最后比如在五旬节圣灵下后在耶路撒冷一次宣道三千人受信，后来非常成功非常叱咤风云的人物在教会，后来据说他也是在罗马和保罗同时训练，据说他是道地十字架，他认为他主耶稣被钉了十字架配不配合主义的是他道的地往下这样地址这样一个是什么能力改变了他，就是主耶稣的复活，人才认识到他们所跟的主是真正人，还用大能显明他是神。第二个人是雅各，雅各就是这个耶稣的兄弟，大家可以看在约翰福音里边都讲到他的兄弟们也不信他，刚才过逾越节的时候说你既然是你要相信是神的你有神迹那你就去吧去显现嘛，你为什么要不神你就是应该他们不相信的，但是在《哥林多前书》提到后来主耶雅各显现了一次，雅各就能变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主要领导人，生前不信就是因为主耶稣向他显现一次以后他信，最后也是信道。那第三我讲他呢多马，多马就是很门里边很少有性格的一个人，那么我们谈起多马门徒里边有两个人很重要，你一提到多马你就想到了疑惑不信，一提到犹大你就想到卖主，这两个信徒是这个信徒是非常有性格。多马在圣经中一共记录他三次讲，大家如果去查他的福音书都显出他的疑惑和不信。第一次在讲到拉撒路要死的时候，就是这个玛利亚的这个兄弟拉撒路死了，所以就闹信说拉撒路死了，来看耶稣怎么去救了。那么主说大家一起去吧，多马说什么？多马说我们也一起去和同死吧，不是说去救活的同死。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的5-15-10，这就是带着一股傻劲儿，他而且他也不明白，就怎么那就死吧，反正就一块去就得了。这是第一次讲。第二次呢是在最后的晚上的，主对他们说啊，说我去为你准备地方，就必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多马说什么？多马说主啊，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哪一条路呢？这是约翰福音10:14-5，这显示他的心上是很无知的，但是呢，在信问中还是很真诚的。第三次就不可饶恕，第三次就是对主的显现他不相信。当时我就刚才讲了，这不是显现多少次吗？有一次是像十个门徒显现，当时多马不在，所以显现以后门徒就都说给多马说主已经向我们显，就这样十个门徒说显他还信，他又说什么？他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手肘深入那钉痕，又用手去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这是约翰福音20:5，一个礼拜以后主就再次向十一个门徒显现，其中包括多马。多马还没说话呢，主就上去了，多马你过来用手来探我的伤痕，多马马上二话没说主啊我的神，他想的什么主全知道，马上就服了。但主耶稣在那说什么？你爱惜不看见就相信的更有福，即便如此多马从此就变了，变得非常坚强。后来他到里海一带，然后到印度尼泊尔已经传道传了很长时间，现在在印度还有多马会，就是纪念他，最后他也是主殉道，就是用枪打死。就是看看门徒为什么突然之间就这样一个大变化。实际有人说耶稣在生前的这个对门徒训练是很成功的，就十二个门徒还其中一个出卖，然后就被钉死的时候呢最后还都跑散了，他根本不像孔子的三门徒那么就把他的事业转下去了啊，是这个实际左右他的安排了啊，居然用这个他从死里复活来显明他的。当然门徒的改变我们也可以说是与圣灵在做工，但圣灵的下降是主耶稣复活升天的结果，是吧？这也是从旁证来证明了主耶稣的复活是真实的。所以当时门徒不传别的，就传主耶稣的复活，大家去做保罗的书信，我不以福音为耻，我又不知道别的，我就知道主从死里复活。基督教不是从教条开始的，也不是什么各种信念开始，就是从这个事实开始的。基督教的真理兴起就是从主耶稣复活的，2000年就是这样一直坚固不动，就是因为这事实文化推翻，就越来越多人信主， 所以我们说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种什么概念理性，而是一种事实。我们的信仰是一种真实的信仰。你可能在神学院里边讨论这个讨论那个可以，但是基督你只要相信这个事实，你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你也可以领别人。我们是一个真实的信仰，是一个实践的信仰，不是一个理想一个教条的东西。这是本身的证据，我讲了这么几点哈。第一，事不见了；第二，主的自显现；第三，门徒改变了。那么我现在讲第二方面的证据，就是历史的考证。历史考证我想举两方面，第一个是当事人的见证，第二是史学家的证。当事人的见证就是所谓的人证，我只举一条，就是保罗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讲的，就主复活以后多次显现。保罗在主后57年以弗所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凶一大半到如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那就当时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是主前不到公元60年，主耶稣殉难大概是33年到35年这个区间，所以到公元57年呢也不过将近20多，是吧。那么当时呢显给500多人看的时候，多数人当时都还就是保罗在写这封信时，如果保罗写的是假，当时这个信就得推翻，因为当时大部分人都还活着。我们可能你很多人比如说丘吉尔或者很多历史名人，如果现在说比如说毛泽东他是76年死的，那么到现在也20多年了。我现在给大家说毛泽东现在从死里复活了，有人相信吗？因为你都是当事人，是就不会信，不是说隔了很几百年才来说，我是当时才20-30年他已经说了这话，而且当时看见复活看见主显现的多数人还在，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证据。所以有人曾经说过，就是说啊，要证实历史上的一件事实，没有一种文献比当代的书信更可靠。如果你能查出当时的一些私人通信，如果这是记录这件事，他没有必要去造，他没有为了任何宣传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证据。那么第二点呢，我就谈谈史学家的著作。我其中刚才讲了很多关于这个史学家的关于记载，其中我现在讲一个约瑟夫，是一个犹太人很重要的一个史学家。就是当时新约的记载大概是从希律王之地大概是公元前4年一直到公元1纪，就是大概95年有启示录写成，这个将近这个区间，整个新约的背景就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约瑟夫呢，就是当时在这个区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学家，他所写的很多东西啊都是成为的历史最重要的一个根据，犹太史。他其中呢写了一个著作叫犹太古史，他就提到了主耶稣的事情。所以他的这个著作里边就提到了主耶稣死以后第三天被复活了。因为他本人呢、啊、他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他是法利赛，后来是归了，他曾经领导犹太人反对罗马政府，但是后来失败以后他就反应罗马政府，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在罗马度过的，所以他本人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最后记录了，大家有兴趣我可以一时找不到还可以给大家看，就他这么记录了主耶稣是三天以后定死以后，他以后又复活了。那么这是一个，其中还有一个人呢，叫做他勒。这个人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史学家，大家知道是外邦人最早，外邦最早到基督的。他的作品在做成大概是在公元50年。你主耶稣殉难是有10几年写成的，但可惜的是他现在原著已经失散了，但是可能从别人引用他的著作里边还知道一点。所以在公元221年的时候，有个基督徒作家叫做尤菲利加拉斯，在评论这个他勒的著作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是吧， 他说塔勒在著作的史书第三卷中对耶稣受难的时候遍地都变黑了的情形解释为事实，照我看来似乎不合，就是说塔勒在当时他两种的记录主耶稣当时死了以后啊就变黑了，但是他说这就是日发生，就是当时主耶稣死的天变黑了确有其事，但是他还想用非神迹用自然的他就认为日食，但是这是肯定站不住脚，因为当时主耶稣死的时候是满月的时候，满月的时候不可能发现日食，就是根据天文学的记录，所以这个也是个间接的一个命令，这还有好的一些证据，所以根据史学家的证据，这个主耶稣的活也是真的。下一面我们再看看第三个大方面，就是复活引起的见识和习惯的改变，这就是说一个历史事件发生以后会后代产生什么影响，如果真实的影响的传，我们只能解释为这个历史事件本身，那么这就是一个间接证据。那我们看这有几个地方，一个是对守安息日改为守主日，昨天周牧师已经讲到了，就犹太人当时是守安息日，守安息日是什么，是一周的第七天，就是礼拜六，因为他既为了纪念神的创神是在第七天，就创六天第七天就歇了，所以他们就要纪念神的这个创造，所以他们也要守安息日，在安息日我们都不做，所以这是犹太人的很长从摩西已经开始就已经留下来的习惯。那么到主耶稣殉难以后，他们这个时候已经大概1500年了，所以他们习惯很难改变的，但是真的基督徒最后就把守安息日改为守主日，就是守一个礼拜的第一天礼拜天，就是纪念主从死里复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改变。但是当今的犹太人不信基督还守安日，像我的邻居，因为我刚搬去的时候，去年现在刚搬去，我礼拜天去平常都没有穿衣服了，穿着衣服去从里边出来以后碰见他，哎，说今天你怎么没去来啊，他说我们走礼拜六，我一定就知道是有的，后来打听出可能是有的，所以现在还是只是礼拜六礼拜天崇拜，因为礼拜天我们主日崇拜就是崇拜主是从死里复活，纪念的这样，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改变。所以你就很想象法利赛人或者犹太人这样遵守习惯，而且认为是摩西法这样下的，他们要让他们改变从守安息日到守主日，这是没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的发生，他们不可能有这种改变，没有。